我们本是软弱不配的人，但是竟然蒙召成为你的儿女，主啊，我们实在是由衷的感谢，也帮助我们这救赎的被救赎的生命，主啊，能够一生荣耀你的名啊，无论我们世上所走的路啊是弯曲或者是正直，主啊，都求主你自己与我们同在，因为你是掌权的主，主啊，愿主你自己施恩祝福，主啊，今天啊，我们把基甸这个人啊放在主面前，借着他的故事，主求你来鼓励我们啊，与我们同在，我们谢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啊，刚才我们姐妹帮我们读的那段经文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不可能读全部，因为我要讲六跟七两章全部的内容。啊，这个有个人哈，我想大家是不认识的。那这个人呢，其实在美国教育界非常有名，啊，他叫 Charles William Eliot， 啊，他。在这个1852年，好，毕业于哈佛大学，好，然后呢就留在这个自己的学校服务。他总共哈，看到下面那个，他是哈佛大学的第21任的校长，啊，整整做了40年，整整做40年。然后他退休，虽然退休，但是他仍旧继续担任名誉校长。一直到他逝世过世，所以哈佛大学是他全心哈一生所摆上的地方，去服务这个学校，去帮助这个学校。那么，所以哈佛大学成为他的终身之职。那他的声望、很多的著作、他的影响力呢，就是使哈佛大学啊成为这个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学校。那这个人 Eliot， 他一生有一个非常遗憾的事情，就是他的容貌很差啊。这个照片呢是从 Wikipedia 啊，这个维基百科拿下来的哈，啊，很奇怪，对不对？他就照左边啊，就是照左侧，很少人就说一个肖像呢只照一边的啊，通常都是正面。为什么呢？你们知道为什么？因为他的右边有缺陷，他的右边有缺陷。但是呢，他的母亲是非常有智慧的，又是一个谦卑的基督徒，所以他就从小跟这个孩子讲，他说了，他说孩子啊，我曾经啊请教过美国最好的医生，啊，希望能够改变你的相貌，可是他们说没有办法，啊，他们说没有办法，所以呢，他说。既然医生没办法吗，我们就来靠上帝，好，我们就来靠上帝的帮助。那么你可以培养一个具有就是美丽智慧的心灵啊，使别人只注重你的心灵的美，而不去看你脸的丑啊。这个话呢就是鼓励着这个孩子啊，也可以想见，那么这多少年前了，100多年前啊，100多年前啊，非常可能就是这个整形外科手术还没有发展到一个地步，好，所以没有办法帮他。但是这个母亲的话呢，使这个孩子成功，啊，就是使别人只看到他的成就，不去注意他的相貌，好。那么你没有可能对着一个人说话只用侧边跟他讲，总是一定是正面的，所以左右都看见了，对不对啊？那么特别尤其因着他在耶稣基督里面的信仰，这个信仰对他非常的重要啊，也就促使他成为美国教育界啊非常不平凡的一个人啊，真的是在美国教育界非常出色的一个人。那么世界上，我们说实在话哈，啊，世界上面自命不凡的啊，所谓自命不凡的太多了，是不是啊？太多了。但是呢，我们发现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27有讲一句话，他说神拣选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 所以圣经一再指出呢，人真的是没有什么可夸，都很平凡，都很软弱，那特别在上帝的眼中更是如此，我们都是一群什么犯罪的罪人。那但是非常奇妙，就是说在神的大能里面啊，他的救赎呢，使平凡的你和我要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其实圣经上面充满了很多的人物，他们都非常非常平凡。你想想那些人啊，比如说大卫，大卫是什么出身呢？他不过是个牧羊的，对不对？是个牧羊的农人。那么耶稣的门徒彼得、约翰等等是什么样的人？不过是个打鱼的渔夫吧，对不对？而且在《使徒行传》里面清楚地说什么？别人看他们都是一个没有学问的小民，没有学问的老百姓，就是这么一群人。可是因着跟随耶稣基督啊，听上帝的命令，结果改变生命的神在他们生命当中掌权，使他们全部都成为属灵方面非常不平凡的人。我们今天在查经讲道里面都是提这些人，都是提这些人完全的改变。亚弟兄姐妹，这是我们要知道的一件事情。那今天特别介绍这个基甸，好，他在这个四世纪里面算是一个有名的人物，可是呢他一开始也是一个不问世事啊，躲在一个角落里面的农人，对不对？非常的平凡，非常平凡。那开始的时候神呼召他，他很犹豫的，很犹豫的。但是呢就是因为他回应神，结果成就了很不平凡的事情，而且后来他就成为以色列的士师啊。圣经说他使这个以色列国，不是他了啊，神使用他使以色列什么太平四十年，是以色列太平四十年。那么基甸真的经历了所谓心意更新而变化的过程，从胆怯惧怕到他被神使用，经历了不少的改变啊，也经历了很多很多上帝的大能。所以呢，我想从这个三方面我们来今天来分享啊他的这个故事啊，不限制自己，定义经历神，然后接受神挑战。四世纪啊，在那个两三百年的这个历史的当中呢啊，如果我们读过四世纪，我们就知道他们总有一个这个高低起伏的过程，有一个循环模式，是不是不断不断的在那边出现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就是当他们背逆神的时候，他们就落在神就把他们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啊，让他们去受欺凌、受压制，然后呢他们受不了了，就回到神的面前来求，那神就兴起，给他们兴起一位士师去带领他们去制服仇敌。那么于是呢国中就太平了好些年啊，就太平了好些年。一旦日子过得舒服了，然后呢他们又转去拜偶像。你看人就是这样子的，真的是可怜的，又转去拜偶像，那么神又再把他们交在仇敌的手里面，所以周而复始，周而复始，这就是四世纪的一个循环的特色。那么四世纪第六章一开始的时候，又是这个循环的开始啊。第一节啊，第一个我们不限制自己，第一节呢就说到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对不起，神就把他们交在米甸人的手里七年啊。其实经文告诉我们，不只是有米甸人，还有很多其他像亚玛利人等等外族人啊，来欺凌他们。那么以色列人没有办法了啊，没有办法抵抗了啊，牛羊牲畜都被这个还有田产都被夺去啊，生活非常非常的萧条。然后呢我们看到五六节啊，那么这边怎么讲呢啊，这个敌人来抢夺他们，对不对？像蝗虫过境一样啊，什么也没有留下。那他们然后就说呢，他们落到一个非常穷乏的地步，然后就来呼求神啊。人真的是这样，人呢、啊、不被一些环境所逼啊，我们就不会忘记神，我们就是会忘记神。 所以就在这个情况当中，他们又来向呼求神。那么再来呢，我们就看见在六章的十一节啊，神就打发使者去找这个基甸，要他去拯救以色列人。那么当这个使者哈，神的使者来找基甸的时候呢，他就躲在酒榨那里打麦子。酒榨是什么地方啊？酒榨是当时他们这个压葡萄啊酿酒的地方，所以空间是很窄小的，不过是一间小屋子而已，就是一间小屋子，一次打不了很多麦子，打得非常的少的。看到这个地方哈，我就想到我以前啊，那已经是日子过得很快，50年前，这个在台湾哈，这个大学毕业，当兵嘛 ，OK， 当兵啊，我就被派到金门，你们知道金门在哪儿吗？金门在哪儿？在厦门对面啊，在厦门对面。我们那个时候呢，用个望远镜一看就看见了，一看就看见。那么金门呢，我就记得在那时候哈，我在那边待一年，后来第二年到了台东。第一年在金门的时候，就看到一个非常稀奇的一个景象，因为金门盛产小麦，啊，盛产小麦，所以呢，那边的这个农人呢，在这个秋收把它收起来以后呢，非常非常非常特别，他们就所有的麦子就倒在这个马路上面铺平了，啊，你们知道做什么吗？下雨晒 ，OK， 晒也对，好，最重要的不是让这个大卡车去压，好，因为那个军队的大卡车重型卡车很重的，所以他就是让这个车子去压，压了以后呢，风一吹，这个麦子就收成了，这个多方便，所以这是一个非常让我很有印象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基甸在那个酒榨一个小屋子里面打麦子，根本是既又费时又耗力，这根本啊达不到多少的，他要花很多的时间慢慢的去弄。那虽然也许他的收成不好吧，也就算了啊，不管怎么样，那就是说，其实就是说明什么？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啊，怕这个以甸人来夺他的麦子，所以躲起来打麦子。那么对基甸来讲，我觉得哈，只要维持生活，对不对？过一个平平安安的生活啊，能够实实在在的啊，这个靠这个农作养活自己就够了，对不对啊？而且他是相信神的嘛，有信仰啊，也没有什么其他的祈求。而且当时的时代哈，其实每个时代都一样，非常的乱啊，不是一个你所谓的一个小老百姓，你可以做什么来改变的，对不对？基本上大家都一样，都在所谓的靠天吃饭啊，不需要要求太多啊，都是这样。所以所谓的什么平凡人过平凡的日子就可以了，对不对？平平安安的过去啊，没有事发生，那就是很好，就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可是当神来找他的时候呢，在这个他就吓一大跳吧，对，我也会觉得吓了一大跳。六章十二十三节，这边呢，神来找他，就称他是大能的勇士啊。我不知道基甸当他听到这样的称呼的时候，他有什么感觉？那我想呢，他想哈，我觉得了哈，我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农人而已啊，你来找我什么什么所谓的大能勇士啊？而且呢，神不只是称这个神的使者，不只是称他为大能勇士。还说呢，耶和华与你同在啊，耶和华与你同在。那这下子呢，又把这个基甸的头搞昏了，对不对？他说，如果耶和华与我们同在啊，为什么会遭遇这样的事情呢？而且他又说，神根本就没有跟我们同在啊，神丢弃我们了，所以呢，我们就在米甸人的手里面受苦。那么基甸他就把心里的困惑甚至抱怨都吐出来。可是我不知道大家，你看到这两节经文你有什么感觉啊？神的使者对他说，耶和华与你同在，可是基甸的回答是什么？耶和华没有与我们同在，你跟我们不一样吧，啊，是不一样吧，是完全不同的。那是他听错了吗？我相信不是，他是在什么 转移话题了，转移话题。换句话说，他是在避开上帝给他的呼召啊。至少后来呢，在这个过了两三节嘛，第十五节的时候，祭奠就说了：“主啊，他就直接跟人讲：主啊，我有什么能耐？我怎么可能去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最贫穷的，在我的父家我也是最微小的啊，最微小，我什么都没有啊，我怎么可能成为大能勇士，做所谓的拯救以色列百姓的事情？那不过故事很长哈，我也相信大家大概略知一二，基甸的故事。那么后来他真的愿意了啊，他是愿意了。然后呢，他就去这个神，他愿意顺服神，神就跟他讲：“你去拆你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好，他去了，好，他去了。那么拆毁之后呢，这个圣经说，神的灵就降在基甸的身上，好，然后他就吹号角，吹号角，然后呢，他就这个他自己的本族人啊，还有呢那些的其他的，他们就是。那些别周围的人哈都来跟随他，那么后来包括很多的支派的以色列人也都跑出来跟随他，很好啊，非常好啊，他一吹号角，哦，人就招聚来了。那么这么多人来了，是不是基甸就比较有信心了呢？是不是就有信心了呢？结果呢，在三十六节六章的三十六、三十七，好，我们看见。我们发现基甸就跟神讲了，他不放心了，他一直不放心了，他就说：“如果神啊，你要照你的话借我手去拯救以色列人的话，就请你在第二天早上，是吧？让这个羊毛有露水，别的地方是干的，别的地方干的。”那结果呢？神就答应他所求，啊，就是这样发生了。可是基甸还是不放心。他也知道自己这个心里摇摆啊不太好，啊，就求神不要发怒啊，他就再向神求一次，就是三十九节、四十节啊，他说：“神啊，你不要发怒啊，你不要发怒，我再求一次啊，就是但愿隔天早上羊毛是干，反过来，羊毛是干的，别的地方都是露水。”结果呢，神照样的应允他啊，神不断在那里鼓励他，真的。神是非常有恩典的，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可能直接的反应啊，我们可以发现啊，基甸的信心是不太足的啊，不太足的。那可是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跟他是一模一样，啊，我们也是这样的啊。真正在神面前大有信心的哈，一路所谓的都能够讨神喜悦的啊，并不太多，并不太多啊，包括。伟大的这个摩西也是一样，对不对？当神呼召他在何烈山上呼召他去带领以色列，也是一样去救以色列人出埃及，他怎么说呀？他就说：“我是谁呢？我怎么能去见法老呢？啊，你要是我的话，以色列人也不会听我的，而且呢，我又是左口笨舌，是不是？上帝，你找别人，上帝你去找别人。”结果弄得神生气了啊！如果读过圣经，你就知道。他就要弄得神都生气了。那么说实在话，摩西也是太平凡了吧，当时不过是什么样的人啊，不过是个牧羊的啊，他替他的这个岳父啊在那边放羊，而且还是个逃犯，对不对？他是杀了一个这个埃及人就逃跑，所以他是有前科的，他有前科，所以没有什么条件，从人的眼光来看，所谓的真正做一个领袖去带领以色列人出来，我想我们都是这样看的嘛。其实摩西就是这样哈，但是后来他学习顺服神啊，不再限制自己，神完全的改变他啊，让他就成为历史上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伟人，中外历史都认定摩西是一代的伟人，一代的伟人。亚迪翁姐妹，有一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我们常常说。啊，神创造我们，借着耶稣基督救赎我们，他拣选我们。啊，我们也常常讲，神看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独一的，对不对？每个人不一样吧，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是 unique， 是独一的。而且我们又说什么？ 神在我们身上有他美好的计划。亚弟兄姐妹啊，这个计划也都不一样的，对不对？每个人计划也不一样。那么弟兄姐妹，神要我们成为平凡还是不平凡？神要我们成为平凡还是不平凡？我相信至少是平凡中的不平凡，就是让神的旨意在我们身上来成就啊。可能神对我们说一样的，像跟基甸一样讲，大能勇士啊，你在哪里啊？我要与你同在。弟兄姐妹，你觉得神会跟你讲这个话吗？神会的。我当初逃避了十年，跟最初无论如何哈，神眼中的所谓的大能勇士都好像躲起来，好，都好像躲起来。基甸呢，在他那边打麦子，这个酒榨打麦子，我们呢怎么样？我们也躲在我们自己生活的某一个角落做自己的事情，不想让别人看，也不想让上帝太过干涉我们。主啊，你让我过自己的日子，主，你让我过自己的日子。那么有的时候呢，传道人呢，或者是长老啊，来找我们说啊，某某弟兄姐妹啊，你可不可以这个做某一件侍奉哈？通常很多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人是这样，但是许多的时候我们怎么说？我们会说，我们回答牧者或者长老怎么讲？你看那个人怎么样，不要找我，那个人比我好，你看我搞不定的，我没有什么恩赐，你看我天天紧张，为了生活压力很大，管教孩子不容易，家里问题多，我不做不了这个教会的事情。很多很多了，我们都是在跟上帝议论，都在跟上帝议论。我牧会也不是很久啊，二十多年而已。可是曾经有一次啊，我就突然一个感觉，因为看到弟兄姐妹这样的回应啊，跟我回应，我就突然间有个想法进到我的脑海里面，就是这句话怎么看呢？这是保罗说的哈，保罗跟提摩太讲，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事情？因为应该我们怎么讲，应该我们时时刻刻想到主吧，对不对？耶稣既然是保罗所说的是中保，所以我们应该常常把耶稣放在我们跟父神上帝的中间，好来看事情。可是可能很多的时候，我们把环境因素啊，包括心里面过不去的，对人的一些的甚至有一些埋怨或者什么，我们就把这些很多很多自己看为的这些不方便的事情，环境上面所谓的困难，放在我们跟上帝的中间，你懂吗？ OK， 我们不是透过耶稣来到主的面前的，我们是想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绕来绕去，用自己的方法来经历神，这不行的，这不行的。如果在我们跟上帝的中间有别的事情代替了耶稣基督，弟兄姐妹，从神学的角度来讲，这是异端。好，这个我想可能讲的太过了一点啊。可是如果耶稣不在父神跟我们中间的话，我们把其他的东西，其他我们自以为什么样的啊，各样乱七八糟的各样的理由借口什么，放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弟兄姐妹，这是异端思想，这是异端思想，照神学来讲。那么所以呢，我们常常什么就觉得处处都是限制啊，环境使我们受限制，别人一句话就使我受限制啊，我们自己也使自己受限制啊。神看我们跟我们看我们自己是绝对不一样的，可是我们就限制在平面的角度看自己，上帝从高度来看我们，但是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太愿意来接受上帝给我们的，就是我们用平面的角度看这个看那个看那个，看在什么父神跟我们中间一大堆的事，一大堆的事。那弟兄姐妹，你懂我在说什么吗？神说其实我们都是大能勇士，他要与我们同在。好，这是第一个要点。第二呢，我们来看 定义来经历神。那么当神的使者向基甸显现以后呢，基甸就希望有个证据，刚才不是那个羊毛证据，在前面第六章后头他有一个要求一个证据。那么神就跟他讲，就是说你去预备一只羊羔，还有一些无酵饼来献祭。结果神的使者伸出他手中的杖，挨到了那个祭物和饼呢，就有火从磐石当中出来，就把这些祭物都烧了。然后呢，突然间那个上帝的使者就不见了。那么基甸呢一看呢，这个火把那个祭物烧了，使者又神的使者又不见了，他就把他吓到了，他觉得自己要死。因为圣经从来就是说没有人可以亲眼看见神的，他就觉得他自己要死了。可是呢，神赐他平安，所以呢，这个献完祭之后，基甸就在那里为耶和华筑了一座坛，起名叫做耶和华沙龙。表示什么？神存留他的性命，该死的人上帝存留他的性命。他明白了什么叫做耶和华沙龙，就是神赐平安的意思。所以呢，他开始有平安了，就放下他心中的挣扎，学习去顺服，去经历神。那天晚上这个事情一过，神马上就指示他一个任务，去除偶像，就是特别叫他去除掉他父亲为巴利所筑的坛，还有那边的那些的木偶都是偶像，很多，显然是很多。然后叫他再筑一座坛，在上面献祭给神，再做一次，就是把巴利的坛拆毁以后，你正式好好的为耶和华再筑一座坛献祭。那基甸呢怎么样？读过他的故事我们就知道他不敢了，他一个人不敢去，所以他就在他家里找了十个仆人跟他一起去。而且呢，他们又不敢在白天做，对不对？就选择在晚上这个去完成神给他的任务。然后到了第二天，这个全城的人发现怎么搞了，这个坛塌了就是大家都在 找这个祸首是给谁干的，就后来发现是基甸干的。结果呢怎么样，全城的人就针对他又把他杀了就把他致死。但是没有想到，真没有想到，这个他父亲保护他，对不对？就像这个周围人讲，他说这个三十一节这个对不起过了，这个就说就跟大家讲，如果巴利是神的话今天有人拆毁他的坛，就让他这个巴利自己来争辩来争辩不用大家花这个力气来为他。如果他是神呢，如果这个巴利是神，就让他自己来争辩这个就话说得很好你会不会觉得很奇妙是不是？这个坛是他爸爸建的 OK，他现在他的爸爸反而就是说觉得巴利的坛拆了没关系来护卫他的儿子。亚弟兄姐妹，你觉得呢？当我们愿意接受神的挑战的时候，你愿意尝试的时候 OK， 假如我觉得按照基甸跟他父亲来讲这个他不敢去拆那个巴利坛，我相信其中很大的原因，因为这是他父亲建的嘛。那如果拆了，不是父子搞斗争吗？所以家里可能就是闹革命，那他怎么会敢？但是他也知道了要靠神，对不对？凭信心做这个事情，结果呢顺服神，你看情况完全不一样。说不定他的父亲早知道巴利是假的，可是为了适应环境，懂我意思？为了适应环境，他就去设立这个巴利的坛。当他儿子起来把这个坛毁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父亲反而心里是高兴的。人就是这么回事，我们很不愿意，不是不愿意，有这个困难，很难 专心对准神，我们就是在周围的环境兜来兜去转来转去，看这个事情要该怎么办，但是神怎么说呢？我们先放在边上。人真的有的时候我自己想想啊，我自己走过，现在下月我就72岁了，事情太多，我真的跟神讲，我这样子一个人，我怎么配得耶稣基督的救恩？我怎么可以配得站在讲台上面跟弟兄姐妹说你的讲你的话？我在以前的教会，我经常自己有一个反省，我说主啊怜悯我，因为心肠不断的做法利赛人，说的跟做的是不一样的，我必须，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不敢在很多牧师面前讲，有时候我是说我们要悔改，我们要悔改。那弟兄姐妹，人生是一系列的选择，对不对？我们每天在选择什么，吃什么，穿什么，做什么，包括我们的职业，包括我们的婚姻对象，也包括个人要过的方式，生活方式，包括你要用 Samsung 还是 iPhone， 很多的选择其实是没大关系的，啊，不会有什么所谓的好跟坏的问题，但是很多的选择会导致决定性的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OK， 就好像亚当夏娃当初那个决定，真的是没办法了。OK， 他做的这个事儿，我们全部在现在这个罪恶之中。所以很多的事情，说不定在我们选择的当中呢，造成无法挽回的一个后果。有很多事无所谓的，但是有些事情是很困难。那至少今天对我们来讲，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或者没有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两个是绝对是天壤之别的，啊，在主的里面，我们就能得到永生，得到丰盛的生命，有今生跟来世的应许。如果不在主里面，将来那永恒的刑罚跟地狱的火是没有办法逃避的。我们常常讲啊，最近不久前吧，我也在一个教会里面分享的时候，他们问我一个问题，就让我想到这个。我们常常讲哈，人的自由意志啊，神给我们人真自由意志，我们可以做这个选择，做那个选择。那弟兄姐妹，其实，当亚当夏娃选择吃那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后，人的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堕落的。人的自由意志，当我们提到人的自由意志的时候，我可以保证啊，你自己也可以想一想，80%-90%我们是选择什么体贴肉体，80%-90%都是因为我们的自由意志本身就是堕落的。所以其实在这个救恩里面很重要一件事情，人的自由意志这个部分，你首先得降服。所以弟兄姐妹，你容许我说一句话，有一些事情你自己知道，信主了不管多久，好，可能我觉得说不定搞个5年10年呢，你还是那样，因为你的自由意志，你不太倾向去选择神，因为我们本身这个自由意志就堕落啊，这个很重要的。所以我想这个意思哈，最主要目的就是真的让我们服下来，好，能够选择神这边，好，这对我们生命成长有绝对性的影响。何况呢，我们说一句话，对不对？这个实在太熟了。啊，雅各书讲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信心没有行为是死的。 以前我在新之命教会的时候，那个大概是，我想想啊，大概是疫情之前，疫情之前，我们呢，就是说周间哈，这个在教会办公室上班，有一天呢下午，这个大概吃过饭没多久呢，这个教会的门铃响了，然后我们的秘书呢就下去开门，他上头用那个对讲的哈，听不清楚那是什么人，所以他下去开门，结果呢，他上来就告诉我们哈，那个时候我们大概上面有三位牧师在。然后就跟我们讲说，是一个斯里兰卡人来，他说呢，他要来进教会的里面来祷告，他来进教会里面祷告。那个时候是怎么样？就是在疫情之前，我们教会呢，礼拜天的下午，我们租给一个斯里兰卡教会，他们来聚会，所以我们也不是很确定是不是那间教会的人来。不管怎么样，就是一个外族的人进到我们教会了，也很稀奇。结果我们那个英文牧师呢，他也觉得好奇，所以他说我下去看看那个人在做什么。结果他下去以后再上来就跟我们其他人讲，他说那个人在那里就在讲台的前面跪着，轻轻的唱诗，又在那里祷告。他说好美，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感触。弟兄姐妹，以后呢，我们列治文山宣道会，说不定神恩待的话，我们可以有这个堂。其实，很多时候我不知道别的教会哈。我说以前我那边，因为最主要是礼拜六、礼拜天嘛，对不对？或者周间祷告会或者什么之类，团契可以选。可是绝大多数的时间，怎么样？教会是空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很大的感触，为什么一个外族人好像当时耶稣时代的撒玛利亚人一样，外族人懂得周间来教会祷告，我们自己人呢从来没有。其实弟兄姐妹，这次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信耶稣，你的信仰是礼拜天的还是每天的？你的信仰是每天的还是只有礼拜天的？还是小组聚会的时候？这个对我们来讲很大的影响。那么神要求基甸，对不对？把那个他父亲的巴力坛拆了以后，叫他重建耶和华的坛，在那个磐石上面重建一个坛。什么叫做主坛？在旧约时代就是提醒什么？我们重建自己跟神的关系，那是第一要紧，这是我们生命当中所有选择当中第一要紧的事情。第一要紧是，否则他不能接下去被神使用去怎么样？去打米甸人。这就是所谓的平凡当中不平凡的素质，就在这里。第三，接受神挑战。那么四世纪第七章这个基甸就真的带这个以色列人去打米甸人了他手中开始有多少人？32000人32000人。神说这些人太多了，免得你们打败米甸人以后会夸口说是我们自己救自己。 OK， 那么于是呢，神就跟基甸讲，凡事呢你就做个宣布，凡是胆怯惧怕的叫他们回去，就剩下10000了。然后神又说还是太多，然后带他们去喝水，要试他们。结果有300个人怎么样？不管是他们是站着还是蹲着或者怎么样，他没有水捧着水喝，就是好像那个经文讲的用像狗舔水，就是这样，看看东张西望，看看这样的喝一点点， 那这个喝水是喝得很少的，又慢，对不对？然后其他什么，哎呀，口太渴了，趴在水边猛喝。然后神就说了，你留下这300人，其他人全部回去，全部回去。哎，弟兄姐妹，你们觉得神为什么选这300？啊，这个很多年以来最优秀的吧，是不是啊？所谓的耳听八方，眼观四方，是不是？他们要喝的时候看一看，就这样啊，不敢这个大口大口喝，因为甜的，是这样。弟兄姐妹非常有趣，我一直搞了很多年，啊，直到大概是十多年前呢，我才发现。这个事实上哈，这300，最后300是所有人最害怕、最胆怯的。弟兄姐妹，这是什么？这是犹太拉比传统的解释。哦，他们几千年来就这样解释说，那是300人是最所有人当中的最胆怯的。那么你知道吗？这300人开始三万两千，32000，对不对？不到1%的，哦，99%多的全部叫他们走了。呀，弟兄姐妹，这很要紧，很要紧，因为前面说了嘛，哦，就是免得你们说我自己夸口，是我们救了自己。圣经的这个一路。其中一个主题告诉我们，人从来不能救自己，就是要依靠神，就是要依靠神的。所以呢，好了，一群胆小鬼，但是神真有办法。好，所以真正的英雄不是那300人，真正英雄是上帝。在7章就是叫他们留下300，其他都走。OK， 然后呢，10章10节11节哈，神就跟他讲啊，那天晚上，假如你还害怕，你就带你的仆人普拉下去到营里面去，好，那么你就会听见他们所说的，然后你就有胆量。哎，这个真的是上帝是很奇妙的事情。所以12节到15节都讲了哈，我不读了，大家看一看。然后他们就基甸就带着他的仆人啊，下到那个敌人的营地去啊。那边时候，那个时候人非常多哈，米甸很多，散布在平原，好像蝗虫那样啊。基甸在这个敌人的营里面听见有2个人说话，有个人就告诉他说他做一个梦。梦见一个大麦饼滚到米甸人营中来，结果把帐篷都压垮了。那么他的同伴说，这不是别的，乃是以色列人基甸的刀，神已经把米甸全军交在他手里。弟兄姐妹，你读到这个经文你会觉得怎么样？我觉得特奇怪。好，你梦到一个这个大麦饼滚进去哈，无所谓，可是另外一个怎么会回答说这是基甸，是这个以色列人要来攻打，他怎么会那个？所以神怎么样用双重见证，一个是神直接跟基甸说，另外一个是敌人，你要打垮的敌人对你说这个话给他听见。又这么巧，就好像你看那个敌人的营呢，散在那个旷野那么多像蝗虫一样，他怎么刚好跑到那个帐篷那个地方？这是不是很奇怪？所以其实上帝自始至终他是掌权的神。所以后来基甸他胆子大了，哦，信心足了，就把这300人分成3队，点火把吹角，结果后来那个米甸人自相残杀，基甸就打了胜仗。结果呢，真的神所应许的，他是大能勇士，就应验了。 那这完全是上帝自己做的，荣耀归给了基甸，你看到没有？如果不是神的作为，基甸永远是躲在这个角落里面的农人。那不过我想在年初的时候，我有一次机会在这里讲到，有提到这个打破瓦瓶，那个是一个，因为那个他们是一种土瓮，那个里面有火种在里头，把那个打破以后，那个火就点起来，然后烧在这个营里面，又拿着羊角在那边吹，他们就在那边喊耶和华和基甸的刀非常好，基甸他们没有喊什么基甸的刀而已，他们讲耶和华和基甸的刀，这就是把神凸显在这个位置上面。我上次在这里就是年初的时候提到，这是什么意思？生命的破碎，瓦器要破碎，神的荣耀才能够出来换句话说，我们要不断的谦卑自己，让神的手在我们身上做改变的工作，让我们的老火多多的死去，好能够结出丰满的果子来荣耀神我讲个有趣的这个你们会唱吗？你弄我弄的啥情多情多出热如火会唱吗？听过吧那个老歌几十年了。这个我先讲个背景这个是元朝赵孟俯夫人管道生他先写我农词，农是什么意思？对江浙人呢就说你就是农我农词，我你词我农你农你农我农呢就是你的农就是我我的农就是你 OK 那这个故事是怎么来的呢？因为这个赵孟俯他们夫妻都是文人都是书画兼通的才子，这么后来呢搞了一些年呢，觉得夫人老了他想娶小妾，结果这个管道生呢就写了这个我农词就提到那个就是你农我农里面歌词一些东西所以后来呢这个赵孟俯呢他觉得很羞愧所以就放弃娶小妾这个意念。那后来是就是有一个作曲家李抱忱，他是留美的音乐家，他就改了这个歌词就是这个你侬我侬。亚弟兄姐妹为什么讲这个我们知道这个意思就是说两情相悦，对不对？两个人，你的这块你要打破我的那块你要打破，是不是两个人是各一块泥，你的泥要打破，我的泥要打破，然后揉在一起再做两个，是不是？所以你的泥当中有我，我的泥当中有你。如果意思就是说婚姻美满必须这个两块泥要打破，然后融在一起，然后再分成两个分成两个要。如果两块泥不愿意打破，这个吵几十年了，搞到后来可能是出问题。所以在神的面前，我们这个瓦器如果不被打破，耶稣的光就不能出来。有一件事情很要紧，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破碎，是不是？对不对？我们为什么不愿意破碎？我们为什么多年牢牢抓着自己，我们不愿意破碎？其实不是服侍难，不是工作难，不是跟随主难，是我们自己有困难，是我们自己有困难。有一件事情我也是特别的感动，就是 你们看这节，我们很熟了。耶稣说：“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姐妹，就用这个“你侬我侬”这个意思，如果我们不破碎，我们不可能经历这节经文。你是枝子，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里面。如果不愿意破碎，这些经文永远离我们很远，永远离我们很远。我是读数学的，好，数学呢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公式，我应该是很简单的。哦，我没有那个，不是在卖弄啊，弟兄姐妹，数学有一个原则啊 ，A 跟 B 两个 sets 啊，对不对？如果 A 包含 B，B 再包含 A， 结果是什么 ？A 等于 B， 有没有影响啊？这是很简单的数学。A 如果包含 B，B 又包含 A，A 等于 B，A 就等于 B。耶稣的生命怎么样显明在我们里面？你必须怎么样？耶稣包含我们，我们包含耶稣，然后这个生命就跟耶稣连接，主的光就出来，就出来。所以藏在耶稣里面，我们也藏在他里面，我们就多结果子，我们就多结果子。基甸跟他三百人，假如不愿意打破网屏，打破瓦屏，那个光根本不可能出来，也不可能打胜仗，除非他懂得破碎自己。好，基甸破碎，包括那三百人一起跟他，这就全了这个三百人成为一个大军，胜过米甸人说不定十几万。所以当这个希伯来书第十一章哈，列举了许多圣经的伟人哈，之后呢啊，因为基甸在里面，所以我们就看到了好 OK， 谢谢。我们这个希伯来书作者就提给我们这个鼓励，好，我们既有这么多的见证，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脱去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面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神中的耶稣。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其实真正让我们看见的是什么？那信心的榜样是谁？是耶稣。好，他的信心永远显明在顺服神、成就上帝这个十字架的这个救恩的这件事情上面，啊，而且因为就是这样，结果我们可以得生命，与神和好，我们的罪得赦免。所以跟随主，啊，就是效法耶稣基督的信心。我们效法基甸是没错，我们更是效法耶稣基督。那这个事情，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永远要被高举，这跟我们切身的关系是第一。永远第一，永远第一。啊，弟兄姐妹，再帮我放一下，谢谢。好，再下一个。啊，其实我们都是平凡人，好，但神的心意要在我们平凡的生命当中产生不平凡的素质，好让他的计划可以成就。所以真的，啊，不要限制自己。啊，也不要受环境的这个好像限制啊，很要紧的是我们懂得做生命的决定，来完全的顺服神，凭信心依靠他，让主的荣耀可以借着我们显明出来。这是什么意思？这就是大能的勇士。神盼望我们在我们身上都能够一样，都像这样。好，我们来祷告。 好，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啊，很多的事情我们真的在生命当中，我们不懂得顺服，去求主你赦罪饶恕，帮助我们紧紧抓住你的应许，听从你的话语，为你做美好的见证，一生能够荣耀主的名。将来我们在主面前的时候，我们更是大有盼望。感谢你，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